主耶稣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主，你借着使徒约翰写信给你的教会，让今天的你的教会也让我们这些还有生命气息的属于你的儿女能够警醒，知道如何来跟随你。感谢主，你来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属天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道。所以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的交在主你大能的手里，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前面我们分享了第二章主耶稣写给教会的四封信，那么写给这四个教会的这些信，其实也反映了今天地上的教会的属灵的状况。有的教会可能就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已经失去了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其他方面做的都很好，但是爱心没有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应当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然后悔改，从哪儿跌倒从哪儿起来。有的教会可能像别加摩教会一样，教会里面居然有撒旦在掌权，有撒旦的座位，所以这儿的教会它一定是由这个就像巴兰的教训、尼格拉伊党人的教训在教会里面盛行，也就是他们有一些假的教训、假的师傅在教会当中。有的教会就像推雅推拉教会一样，引导这些信徒去拜偶像、犯奸淫、去随从这个世界。但是有的教会真的像士美拿教会一样，一直在持守神的道，虽然遭逼迫又患难，但是他们没有放弃真理，这是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那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第三章，我们前面两个教会，一个撒迪教会，一个是菲拉铁菲教会。那么这两个教会又反映了教会的什么样的这个生命光景呢？我们先看撒迪教会第三章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主耶稣给每一个教会写信的时候，都从根据这个教会的属灵状况来介绍他自己。那么主耶稣根据撒迪教会的情况怎么介绍他自己，他说有神，他有神的欺凌，他有神的气心。欺凌我们前面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分享过，神的欺凌不是说神有七个灵，这个欺凌气是完全数，是完全的灵，那完全的灵当然就是圣灵，所以这儿神的欺凌就是指的圣灵。主耶稣是神，三位一体，所以当然是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的，他有神这个圣灵在当中。那气心，那前面第一章也分享过，气心就是教会的使者，教会的领袖，那么他掌管这个教会的领袖，这个气心就是地上所有的教会，在这七封信里面指的这七个教会的这些教会领袖，那么今天代表地上所有的教会，所有教会的真正属神的这些属灵领袖，神都掌管，神掌管了他们，那意味着神也掌管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些教会形形色色，有各有各的这个属灵的状况，有很多教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神仍然掌管，神没有弃绝，这个金灯台神还没有挪去，这是神的怜悯。说主耶稣，这就是指的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主耶稣在每一封信里面都提到我知道知道。主耶稣因为他是神，他察验人心肺腑，所以这儿说知道其实在表达神主耶稣如无所不知。人的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他都知道，每个教会的属灵状况他也了解，所以他说他知道，知道你的行为，知道这个撒迪教会的行为，知道撒迪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行为情况，这个行为包括他们的心思意念。那么什么的行为呢？爱民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又名无实，无实夜夜一息。爱着民你是活的，爱着民就是说外面看上去是教会啊，也挂着十字架，进去以后也在崇拜，也在祷告，也在赞美，就是各样的事工都在开展，井然有序。爱民看上去是真的是活的，好像什么都做，好像很属灵，但是实际上没有生命。这儿教会今天其实在地上很多的，为什么呢？随从世界了。所以一个教会只要随从了世界，他外表不管多么光鲜亮丽，不管做这个事工多么的好像属灵，其实就是死的。爱民是活的，其实死的。今天地上像这样撒迪教会的这样属灵的状态非常普遍，就好像看上去也有行为，但是这些行为不是属灵生命的真实的表现，都是假的，就是看上去活的就是死，其实死的，就像活死人一样。那么对这样教会神还没有放弃，为什么？下面很有两个方面神没有放弃。第一个方面是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碎为的，不放弃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还有一些将要碎为的，就要快死的，还没有死的，这些人还有救，那么要把这些人兼顾，要让他们活过来，所以这样教会应当警醒。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读这个给撒迪教会的信，我们看到这个撒迪教会表面上很好啊，真的，这个没有其他的这个家事服啊，没有那个巴兰的教训啊，尼格拉伊达教训，也没有这个耶西别这些家先知，也没有撒旦作为在那里，好像是很好的教会，看上去状态很好，但是这样的教会居然就是快要死去的教会，所以今天像这样的教会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已经随从了世界。当一个教会随从了世界，快要死的时候，撒旦的来的理，所以是这里面撒旦来的去来把他那些假师傅放到这个教会里面去宣讲。所以当我们一个信徒啊，已经生命这个属灵生命死了的时候，撒旦也不会理了，因为没有必要了，他已经死了，没有必要逼迫了。那反而那些真正持守真理的这些教会，那撒旦一定不会放过，他一定想办法要来毁坏这些教会。所以撒迪教会的是一个非常安逸的教会，就像今天好多的教会，特别是这个西方的一些教会非常的安逸，所以就处在这样一个生命光景当中，说这样教会要警醒，还有一些快要死的还没有死掉的，这些还能救过来，要警醒，要解雇他们。下面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看到他们的行为，说他们看到他们有行为，我们刚才分享了，他们也在敬拜，也在做事工，也在传福音，各样的事工开展得非常的好，好像很属灵，但是说 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的生命不完全，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可以达到完全，可以竭力追求完全。这个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一节提到过。那么这是什么样的教会呢？就像这个马太福音的21章，主耶稣讲过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无花果树没有果子，主耶稣怎么对这个无花果树咒诅？他永远不会再结果子，连结果子的机会没有了。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1章19节，马太福音的21章19节说，主耶稣就是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在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被主耶稣丢弃了。那么这个撒帝教会其实就已经就接近于这样的教会，接近于这样的无花果树的状态，不结果子。那个无花果树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果子就代表这个生命的一个记号。主到了这个树根前，想看到这个属灵生命的记号，没有。我们身上应该有属灵生命的记号，那就是那个果子，就是我们应该有完全的行为。看不到，那么神可能就会离去。所以这个撒帝教会已经离这个状态不远了，但是神还给机会。第3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即使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第3节，主耶稣就提醒这个撒帝教会，要他们干什么？做两件事：第一件要回想，第二件要遵守，要悔改。要回想，回想要记得，要记得，要想一想，你当初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当初领受听见是什么？就是福音真理。我们第一次听到的福音真理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听到的是真的福音真理，那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心里面可能就会来警醒。所以这要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应该经常的回想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历程。我们当初是怎么被神拣选的？我们怎么是经历怎么一步步经历神的恩典的，然后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我们回想这些生命历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警醒。不仅回想的目的是要遵守起初听到的福音真理，遵守神的话，而且还要悔改。我们都会有走弯路的时候，都会有失脚的时候，那我们真的需要悔改。那下面说，如果不警醒的后果是什么呢？不警醒的后果就是主耶稣必临到你那里。就如果撒帝教会你不悔改不警醒，主耶稣必然会临到他那里，如同贼一样。那么这儿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应该不是指的主的再来，而是撒帝教会的信徒如果不悔改，那主耶稣随时都会来施行他的公义，施行他的刑罚，轻则管教，重则那可能就是失去这样的机会。所以像这样教会，神随时他的公义会领导，今天也是。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一些环境，常常遇到一些难处，这些环境难处也许就是因为主耶稣来借此来提醒我们，他随时，因为我们不警醒，他临到，他来的时候不会提前告诉我们，明天我就要来加下刑罚来管教你，不会，神不会提前告诉我们，所以他像贼一样，我们出其不意，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 我们的患难就来了。这是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有过这样的经历和体验的。所以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不可能知道，说这儿不应该是指的主耶稣的再来。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我们前面分享过说，这个撒迪教会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神仍然没有把这个灯台挪去，还给他们机会。原因有二，第一就是还有一些没有完全死的还能够救过来的，就是将所谓的要结果。第二个理由就是，这个撒迪教会虽然是这样一个教会，但是还有几名不多，个别的基督徒，个别的信徒没有未曾污染自己衣服的。衣服在圣经里面常常来代表我们的义行，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的生命还是圣洁的，他们没有与其他的这些信徒同流合污，没有与死去的一些信徒同流合污，也没有随从这个世界，他们是圣洁的，没有沾染污秽，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今天很多这样的教会，但是一定有其中的一些信徒弟兄姊妹在持守神的道，但愿我们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正因为如此，神仍然给这样的教会机会，没有放弃。那么这些信徒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与神同行，与主同行，将来那么得见主的面。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配得过的就是相称，他们是与他们所蒙的恩相称，与他们的救恩相称，他们的救恩，他们的冠冕随着他们，他们是得胜的。所以第五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看来撒迪教会真是得胜的没有几个，仅仅那么几名，还有一些假如死的可能还能救过来也不多。那撒迪教会有多大，有多少信徒，这儿没有说，但是这儿得救的是寥寥无几的。不管有多少，这个教会再大再多，再衰落再荒凉，只要有得救的，那么这些得救的信徒将来一定会到住哪里去。这几个信徒，得救的信徒是住在一起，组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教会，其他那些活死人与这教会没有关系，都是败者。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得胜的必穿白衣，神也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他的名字一直会保留在生命册上，意味着他是得救的。且要在我父面前，在和我父众使者，众使者就众天使，神的众天使面前认他的名。在马太福音的10:32-33主耶稣就说嘛，凡是在众人面前认我的，我就在我父面前认他，不在众人面前认他的，那主耶稣也不在天父面前认他。所以我们认就是认的前提是信，真正信主的人他一定是承认主名的，他不会回避，不会因为在众人面前来承认他是基督徒而感到羞耻，这是一件荣耀的事。那这样人主耶稣也一定在父面前认他，那意味着他和神是有关系的。第六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次结束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那也就是说一定要听劝，听神的规劝，听神的话。这是撒迪教会，撒迪教会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随从了世界的教会，表面上看真的是状态很好，好像很属灵的教会， 也没有遇到逼迫，没有遇到其他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教会居然是一个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英明无私的教会。但是也感谢神，在这样的教会也有持守真理的人，也有持守正道的弟兄姊妹。正因为如此，神没有把这个灯台挪去，神是为了这几个人而留下来。所以我们看到神是看重我们的，我们只要这个教会里面哪怕有一个弟兄姊妹在持守神道，神都不会丢弃。第七节，我们看腓拉铁腓，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那主耶稣在对腓拉铁腓的教会介绍他自己说，他是圣洁的，真实的，真实的是他是可信的，他是真的，不是像有些异端说主耶稣是虚幻的，是个幻影，他是真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大卫什么？大卫代表神的国度啊，拿着大卫拿着神国度的钥匙，也就是主耶稣有至高的权柄。在以赛亚书的22章22节，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当时神感动以赛亚先知，在22章22节说，神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街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那就是父神，放在他街头上，他那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大卫家的钥匙，大卫家指的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这钥匙在主耶稣的手里面，他只要开了以后，别人是关不上的，关不住的。他关了这门，没有人能够打开。说天国的这个大门的钥匙在主耶稣手里面，不在其他人手里面。那么在创世纪的7章16节，当时挪亚大洪水，我们看到当时神把挪亚一家放到方舟里面以后，那么一切都预备好了，那么洪水马上就降下来。那创世纪的7章第16节说，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方舟的门不是挪亚关上的，是神关住的。神只要把这个门一关，那就等于把这个救恩的门关死了，外面的人再没有机会进到挪亚方舟里面。在关门之前，只要有外面只要有人是愿意相信，愿意进去，我们相信神不会拦阻。但是没有人相信，当时地上人一定是很多的，但是得救只有8个人。这个时候神把这个门一关，这个救恩的门就关住了，对外面这些人来说。所以主耶稣今天就拿着这个天国的钥匙，现在这个门还敞开的，对每一个人的机会，给每个人的机会是平均等的，人人都可以有机会进来，前提是愿意不愿意。但是将来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这个门马上就关死了，再没有人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主耶稣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他这样介绍他自己，他说第8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你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腓拉铁腓教会，主耶稣说他也知道他们的行为， 菲拉铁菲教会略有一点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指的神秘的力量，不是这个人很有力气，是还有一点神秘的力量。为什么呢？神秘的力量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遵守主耶稣的道；第二，没有弃绝主耶稣的名。那今天我们只要遵守神的道，按神的行义而行，我们没有弃绝神的名，那我们里面，我们再软弱，我们也有生命的力量在里面。所以只要我们有生命的力量，无论有多软弱，总有力量能够爬起来，这个力量是神给的。撒迪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教会，今天的地上这样教会应该也不少。教会不在于其他的地方做的有多么像模像样，不在于人多人少，在于什么？在于是不是遵守神的道，是不是仍然在持守神的名，承认神的名，这点非常重要。这两点具备的，那么他就有神秘的力量。所以对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这个门是无人能关的，只要主耶稣不关，其他人没有能力去关。那这敞开的门是什么呢？那就是大卫的钥匙所能打开的门，那就是永生的门。所以今天主耶稣永生的大门仍然开着，向什么人开呢？向遵守他的道，没有弃绝他的名，这些信徒开的。第九节，那撒旦已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那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那么撒旦已会的这儿可能是这个撒迪教会以外的，也可能有一些是在撒迪教会。无论在哪，就是这些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在当时可能有一些犹太信徒，他们自称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在说其实不是真犹太人。那么在前面的二章九节也有类似的话。那今天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有好多是自称是基督徒的，其实不是基督徒。说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们是说谎话的，他们的父是撒旦，属于撒旦与会的。那么神说，主耶稣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让这些人在撒迪教会，也就是受神的道，没有弃绝神的名的这些信徒的脚前下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属神的教会最后是将会完全的得胜。下拜表示臣服，表示失败。也就是说，这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这些信徒，那今天也是自称是基督徒，其实根本不是基督徒，他没有属灵生命，从开头到最后都没有重生。他们也懂得一些圣经知识，可能也做了师父，也在教导，在毁坏神的教会，会在引诱神的儿女，在逼迫，但是最后他们是失败的，表示我们一定是最后完全的得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来借这样一个他们的下拜，接着他们的失败，让他们知道，也表明主对他的教会这种圣洁的爱。第十节，第三章的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句话，这个就我们需要好好的分享一下，因为这句话我们看到 到底主耶稣是什么时候再来，就教会什么时候被提。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七年大灾难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是大灾难之前教会被提呢，是大灾难当中被提呢？这句话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儿提到神的道是忍耐的道。为什么说这儿特别提到忍耐呢？因为撒迪教会这也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还有一点点的神秘的力量，因为遵守神道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他们在这个逼迫当中在忍耐。所以今天一个真正持守神的真道的一个教会或者信徒一定会受到逼迫。所以主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么这个逼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忍耐到底，这个忍耐的过程就是持守真道的过程。那么撒底教会这些信徒因为遵守了神忍耐的道，所以主耶稣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普天下人受试炼，这就是指的那个最后的七年大灾难。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会保护他，会守护这些弟兄姊妹。干什么？免去。免去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经历。如果把原文这个直接的取义呢，译成脱离更接近于原文。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么希腊文当中这个免去实际上译成脱离更贴切。就神可以保守这些属神的教会，这些真正持守到底忍耐到底的这些信徒能够脱离对他的试炼，对脱离这个世人所受的试炼，脱离大灾难。我们再看两节两处经文，一处是马太福音的24章21节。马太福音的24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一些什么迹象出来。民打民，国打国，多处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等等，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虽然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主耶稣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再来之前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我们可以判断他来的这个日子确实近了，那就是地上战争频繁，民打民，国打国，到处都是战争，而且有饥荒，有地震，瘟疫。那么同时也告诉我们他降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21节，21节说，因为那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就是最后的七年大灾难对世界的整个的审判。那我们再看一下认识马太福音的24章37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什么意思呢？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挪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情况，那他的时候也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在路加福音呢说的更多一点，我们再往后翻一下，翻到路加福音的第21章35到36节。路加福音的21章35到36节，你看是不是这个啊？路加福音的17章，路加福音的17章26节到 三十节。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上的状态，也就是我看一下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会不会来遭遇这个大患难。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二十六到三十节，我们先 我读一下。二十六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就是主耶稣降临，主耶稣降临分两步，第一步先降临到空中，然后七年大灾难一结束，第二步然后再降临到地上。那么这个人子的日子怎样，是主耶稣降临到空中的这第一步。第十七节，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那么挪亚这一家，他有没有经历大洪水？没有，在方舟里面。我们再看挪的日子，这儿说得更清楚。第二十八节，又好像挪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挪得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说挪得的日子，挪得就当时在索多玛的时候，索多玛这个全城已经败坏到一个不可饶恕的地步，所以神差遣两个使者到了这个索多玛，到索多玛能把这个挪得一家救了出来。所以他说挪得的日子怎样，主耶稣谢的日子他再来的时候也是怎样的。那挪得什么样子？挪得出了索多玛，硫磺与火就从天上降下，把整个城都烧掉了。所以神在惩罚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那挪得一家已经出来了。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来看，结合今天的启示录的这个第三章第十节，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重生得救的信徒是当时活着的这些信徒不会遭遇大患难，所以教会是在灾前被提。那主耶稣第一步降临到空中的时候，那么教会被提，所有当时活着的这些重生得救的信徒不会尝死的滋味，直接变成荣耀的身体到空中和他和主相遇。那么死去的这些信徒也复活，变成荣耀的身体到空中一起和主耶稣相遇。这是这些经文的知识。但是有些人也说这个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也是个人的领受。有人认为说这个就会是灾中被提的，但也有一些经文好像这样支持的。但是我们从这几处经文基本上可以判断，那到底是灾邪和被提还是灾中被提呢？其实我们如果不经历，我们活着见不到主，那么什么时候被提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活着见主，其实灾中被提灾邪被提会不会经历这个大灾难，那关键是在于我们警醒不警醒，我们活着的时候有没有预备好。见主耶稣之前，我们是不是把自己已经预备好了？所以预备自己是最重要的。第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主耶稣提醒腓拉铁腓的教会说他必快来，这个快来只是他第二次再来，说在他第二次很快就来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他所有的是什么呢？所有的就是前面第八节提到的，还略有一点力量，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这就是他曾经有的，这要持守住。那今天我们一定要持守住，无论这个环境多艰难，我们千万要守住这个底线，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神的冠冕，但是如果持守不到底，在最后哪怕那几分钟放弃了， 那可能就这个冠冕就没有了，就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仍然有被涂抹的可能，这个不是没有可能的。假如说我们经历七年大灾难，七年大灾难当中，我们往后分享会看到，那么那些甲级最后那个低级度出现的时候，他来逼迫这些地上的这些属生的人，那么他就让每一人要有手印，手上或者是额门上要有这个手的印记，没有这个印记你没法做买卖。没有这东西你没法去买东西。那一些人可能不好理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能够理解啊，只芯片也好什么也好，有这个东西一扫描你就不用现金就可以去买，可以去卖。所以如果是假如是栽种被提，那么当时活着的基督徒要经历这些艰难，如果这个不持守的话，那很可能那百分之百不是很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其实神现在已经开始试验了，即使我们灾劫被提不会经历七年大患难，但是在七年大患难来之前，主耶稣刚才我们说马太福音的24章就提到一定会越来越艰难，教会的处境会越来越难，所有持守神正道的弟兄姊妹非常艰难，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会放弃啊，这么难啊，不能活了怎么办呢？就像这次这个瘟疫一样，这就是一个试验。好多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当中有打疫苗倒是不清楚的，在这场瘟疫当中就是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在神的试验面前就正是失败了。但是神今天给我们机会，有可能就会这个冠冕会被夺取。第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得胜的持守到底的必得胜，这些得胜的神什么要叫他在神的殿中做柱子。那将来在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是不是有神的殿呢？我们看一处经文，在启示录的后面21章的22节往后翻，启示录的21章22节，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也就是说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里面没有圣殿。在所罗门那个时代在耶路撒冷圣城里面把圣殿建立起来，在之前有会幕，那都是神的殿，但是将来在新天新地在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里面没有殿。为什么呢？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殿。所以这个殿不是有形的。那么现在是说将来得救重生得救的信徒在神的殿里面做柱子，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神的殿里面在他里面做柱子，说明我们的是稳固的，不可动摇的，不会失去救恩的，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的，是这个意思。必不再从那里出去，不会从神殿里面出去，神就是殿，所以不会离开神，永永远远与神在一起，这就是永远的福分。而且神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称的名，神称名的就是新的耶路撒冷，神的名就父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以及主耶稣说他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写着重生得救的信徒的身上。 但是这个是实际上意思就是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将来永远属于神，属于基督，永远在新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不会离开，不会像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被掳去分散到这个全地，永远在神的里面。这特别是提到说并我的姓名，耶稣基督的姓名，那么这个姓名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是后面的十九章十二节，后面的十九章十二节，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二节说，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这是主耶稣，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就主耶稣又写着的名字，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姓名，这个姓名呢除了主耶稣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想这个名字写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得救的记号，是我们永远和神在一起的一个记号，都写在他上面，这是恩典，就像那个生命的冠冕一样。第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每次结束的时候都劝我们，我们只要是主是信神的，还主啊主啊的，我们就应当听，应当接受神这样的劝勉。我们要警醒，好好在地上预备，无论什么时候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只要预备好了，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见他的面。预备不好，主耶稣不管是明天来、后天来，还是十年以后来，或者任何时候来，都没有意义。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预备好自己，按照神的提醒，我们好好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